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给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世界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入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愿你打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进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手跟脚也能够顺服的去行，如此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神的儿女。就求主你今天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这个律法的功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因为律法是神给当时给犹太人的，跟犹太人立的约叫做律法。那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律法呢有点点，也不能说像，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用实用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的规矩或者是规条。我们知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那教会有教会的那种规矩。当初神跟那个百姓就用律法来定个规矩。你想啊，当时神是借着摩西把律法，就是很有名的十诫，当然还不止十诫，就是你要看前五本圣经就描述，就是说当时摩西带了将近200万大人小孩，人家可以统计大概200万。从埃及出来到旷野，要进迦南美地，200万啊，没有规矩你怎么带200万的人。我们教会有的时候要去那个春游秋游 picnic， 如果我们不定规矩的话，就是说 几点什么地方碰面呢？啊，就自由队形的话，那怎么办？我们不过四五十个人或者六七十个人都很难就是成型，何况两百万的人。所以神在他的智慧中就用了律法当作一个规矩规条，让这些人可以很顺利的起行，否则就很麻烦。感谢神，今天诗班在献诗，如果说诗班没有规矩的话，你唱你的我唱我的，那怎么办？那牧师以师母就知道，像牧师有的时候听那些就是诗歌，我很喜欢，我就跟着唱唱唱唱唱，我都是自由队形啊，所以说不会看歌谱的，就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如果像这种人多几个在诗班也很头痛哦，你想唱什么就变五音不全了。所以都要有规矩，才会有那种叫做和谐。我记得呢，以前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有家规，我今天讲一点比较实用的哈，就有家规。所以我们家规呢是有一个藤条，我们就放在冰箱的上面，不听话的时候就这样打一打。结果有一次我小女儿学校有那个叫 show and tell 啊，她居然就把那个藤条带到学校，说这个是我父母打我的。我说哇，还好那个社会的人 social worker 没有敲门哈，跟着警察来，什么就是 child abuse 虐待孩子。后来我们就跟小女儿说，我们父母关到监狱，你就没有父母了。家有家规，当然我们不是说动不动就打，这实在是要家规嘛。那我记得呢，这家规很就是教会有规矩，可是教规矩呢用的不好，就像这样子，父母就虐待孩子这个事情发生。我记得以前在夏尔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我们吃完午饭都有打篮球，一个半场的篮球。结果呢，有一个人就是大家是有点不太守规矩啊。结果呢，就有一个弟兄就提出，我们要有规矩，就是有些人有一个是像美国人娶中国人的来我们教会。那先生打球有的时候不好，就球就会甩球这个样子啊，就 slam the ball。有的时候看，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我们打篮球要规矩，我们就开始要定规矩。一定啊，不得了，那个甩球的人从此不来教会，因为他知道你是针对我定这个规矩的，从此不来。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是发生在师母的大弟的身上哦，我就举我们自己知道的例子。他是信不信主我们都还不清楚，可是他都会去教会打篮球，都会去我们以前教会打篮球，崇拜啦、吃饭都不到，然后大家吃完饭呢，他就会出来出现，就是帮我们收拾桌子，就开始打篮球。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们已经来到那个温莎了，我们不在，所以那个时候的执事呢，也又定了一个规矩，说凡是来打篮球的人都要参加崇拜。一定了呢，他从此都不来，还骂教会骂到厉害。那规矩原本是好的，可是用的人怎么用？就今天我们就回到这个律法，律法原本是好的，用的人怎么用？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在这段的经文中，这个在整个加拉太书，我们读起来很咬文嚼字，很不好读啊。那他是主要是强调律法，然后他在这个中间呢，应许这个字也出现了好多次，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说神有给我们一个规矩律法来定我们的规矩，可是神有恩典给我们一个应许，如果我们听这个遵守这规矩的话，会有蒙福的这个应许。可是规矩是硬的，这个恩典应许是柔软的。 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律法是反映出神是公义的，必须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是恩典呢，是神的慈爱，有的时候即使我们犯了错误，神的爱还是包容了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人可以存活，因为神的规矩说你不听话就啪就打死。可是神的慈爱还一直容忍我们到今天。然后呢，律法主要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的主要的讲的，恩典应许是新约所要说的，那等等等。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稍微就说过呢，因为当一个律法、一个规矩跟应许在那边起了有点烟象起冲突的时候呢，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因为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说你的子孙要蒙福，然后这个律法呢是神给摩西的，然后应许是在先，律法是在后，相隔了大概430年的时候。一般人的逻辑的思维是说，先的在那边，后的，神既然给后的呢，就是要改新的嘛。所以我们常常法律要改来改去，就是后面的要改前面的。一般人的读的思想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么想，哦，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在先，律法是在后。如果有矛盾的时候呢，大概是后的比较对嘛，因为后给的嘛，神好像修改之前的。可是保罗说不行，他说律法虽然是在后来的，他不能改变神先给你的应许。什么原因呢？就是立约的问题。因为神早就跟亚伯拉罕给他一个约，神立的约不能改的。他说人立约都不能改，神跟人立的约更不能改，不能因为后来的来改前面的。另外一个字眼，我们上次讲叫子孙，就是说神立约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讲亚伯拉罕很多的后裔，是指一个，就是指耶稣基督说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主要是指向跟耶稣基督立的约，所以律法不能改变这些。然后呢，就是讲到产业的问题，神要把他的产业呢给那些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不能改的。那这是我上个礼拜的信息。那今天我要讲到的第二点就是说，不只是律法不能改变应许，律法也不能比应许还要大，不能大过应许。因为呢，很奇妙的齁，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早上的查经是读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然后你去读出埃及记的后面19章，当那个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到了神的山的时候呢，神就颁布律法给摩西。那个时候的场面啊，圣经记载啊，是非常的震撼啊。圣经说那个山上有雷轰啊，有闪电，有密云，有那个吹角的声音很大。那个老百姓在山底下都在发抖，哇，这么可怕哦，世界末日来临。所以颁布律法那个场面是很可怕，神就说你们人都不能靠近这个山了，只有摩西可以上来。哇，这个是多么轰动的一个场面，场面惊人。可是呢，神跟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时候呢，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神跟亚伯拉罕两个人，就神跟亚伯拉罕。那这个应许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昏昏入睡，就睡着了。所以那场面呢是稀松平常。那对那些犹太人是最讲求那些外表的，像你我也是这样子。你想想看啊，这个是个对比嘛。应许律法的时候场面是轰动，惊天动地。应许的时候呢是什么声音都没有。那哪一个比较伟大？ 那当然是律法比较伟大咯，我们思维一定这样讲嘛，惊天动地嘛，一个就什么都没有。保罗说不是，律法即使颁布的时候是惊天动地，比应许看起来还伟大，可是律法绝对不能大过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保罗呢，不能凭空说，保罗是有思维的人啊，所以呢，听牧师的信息也是蛮辛苦的，查经也是很辛苦，我都是要有思想的啊。有些人来教会呢，基督徒有些人来教会给错基督徒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哦，基督徒都是那些迷信的人，他们一进教堂之前呢，把他的头脑就停在停车场哦，好像停车一停啊，我不用大脑，大脑放在车上，我就脑空空的来到教会，讲什么我就信什么哦，都不用想，这是错误的哦。神要你全人全心全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思想的神，神创造这个万物不是没有想法的啊，这么奇妙，你看看那万物啊，鸟啦、啊、这些，不是你我可以想象出来的。那保罗就开始解释律法为什么不能大过应许，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目的上。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过犯所加上的。律法的规矩就像我们规矩，如果我刚刚说的例子，如果大家原本都很守规矩，打球都按照规矩的话呢，要不要规矩？不需要了嘛。打球都不犯规的话，要不要规矩？不要嘛，因为大家都你撞我撞的，所以规矩就很多了。就是说律法是因为你我有罪，所以神就给了我们这个律法。如果你我没有罪，为什么要律法？那个孩子是乖乖牌，你为什么要有加法？不需要嘛。所以呢，就是因为律法的目的是因为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是罪人，所以神就把那个律法赐给了我们。应许就不是一样了，应许是要帮助我们从罪中能够脱离，他的目的是这样子。神给你我应许不是所谓的叫做 pamper， 就是哎呀都是当作没有一回事哦。神给你我的应许是说，当我们如果凭着信心相信耶稣的话呢，他就会把我们从罪中能够脱离，所以目的上不同。为什么律法不能大过应许？是因为律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过犯，应许的目的是要我们脱离过犯，你看目的上就不一样。所以当你我在比如说在教养就是说管理孩子的时候有定的规矩，规矩是因为他不听话，可是你要有给他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从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原则是说不由爸爸出手啊，因为男人比较力气比较大嘛，没大没小啊，不知分寸这样子啊，就由妈妈出手。所以是做爸爸还蛮轻松，是白脸，妈妈是黑脸。那妈妈出手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用那个所谓的家法，用棒子。啊，牧师不是讲说，不能录音之后就说、啊、牧师，反这支持打孩子不是哈、啊，这个规矩。然后用棒子呢，有一个道理，因为在孩子的从小的观念中呢，什么东西打他，他会记在心里。圣经讲用杖责打孩子，杖打就是说他只记得是杖打他，不是记着妈妈的手打他。这对小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一个打的不能又来又安抚，所以当我们杖责打之后呢，用手去安慰，这个是一个原则。所以神用律法来限制我们，神用他的应许来安慰我们，哪一个重要？ 当然是应许重要了。然后加尔文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律法的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目的呢，是指出我们所得的病呢，是根本无法得着医治。如果你我的罪能够靠着你我的善行得着医治的话，耶稣就不需要来了，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不需要人家来救我们。然而呢，福音所扮演的角色呢，或者是目的呢，就是要带这些失去希望、失去盼望的人有一个得着拯救的机会。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是为过犯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得医治。应许或者是神的恩典呢，是要让我们在没有希望当中找到一线的希望。所以呢，在目的上不同。然后呢，很快的在时间上，时间上是怎么样呢？律法是暂时的，应许是永远的，因为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只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律法存在的目的是暂时的，要等到有一天那个应许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呢，律法的功用就要失去了。所以律法的时间是有效，有效期是短暂的，会叫 expire 的，会过期的。可是应许呢，却是永远的。因为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神没有定下任何的规条，说亚伯拉罕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才祝福你，都没有。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毫无条件的，是毫无时间的限制的。可是神给摩西的律法却有规矩，说你做这个就蒙福，你做那个就会被责打、被咒诅，有条件性的。可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我受死复活之后呢，他就把律法对我们的捆绑给打破了，律法的功效就失去了。所以在时间上呢，我们就看到律法是短暂的，可是呢，应许是永远的，所以短暂的呢，不能大过那永恒的。所以呢，律法不能大过应许。这是保罗在这里为他的这个论点呢，或者他的观念呢，来做个解释。最后一个，不只是说目的上，在时间上呢，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在中保这件事情上。我今天剩下的时间要跟你们解释这个中保。中保呢，这个字我们中国人不熟悉齁，中保。中保呢也很难翻译。中保呢有些人就是用成今天叫 mediator, 就是就是中间的调停的人。两个人吵架呢，就中间找一个来说和一下，或者是审判官做两个之间的判断。那中保是怎么样呢？在神的立场中，神在那边，人在这边，要一个中介者，中介者，这个叫中保。律法的时候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是借着天使传给了中保，那个中保就是摩西，就传给了以色列人。神给了天使，那天使给了这个中保叫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中保。那圣经有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神在那边给了一个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所谓的中保，这观念很重要。圣经在约伯记呢这卷书中，很多人读约伯记就一个头就两个大啊、哦，说约伯很可怜，这么好的人受这么多的苦， 所以读约伯记都会说人生很苦啊，好人都会吃苦的，财产没有了，儿女也都被杀了等等等，所以很多人读到约伯记就很不高兴哦。可是约伯记他自己到了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叫听颂的人，就是中保，他意思说我们是指神跟我们之间没有一个中保可以像我们两个人是两照暗守。所以中保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呢？比如说你们有两个人吵架来到牧师的面前，如果牧师做你们的中保，我就是暗守在你们的身上做调停者，哦，这意思是这样子。那约伯呢受了很多的苦啊，他抱怨神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受苦，我向你发牢骚你也听不到，能不能有一个中保啊在你我中间啊，我摸不到你嘛，找一个中保来暗守在你那边也暗守在我这边，为我们两个做个调停的人。这约伯这么说这句话，然后加拉太书也说了这句话，说是律法是借着中保设立的，那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是做神跟人之间的中保。然后呢，圣经其他的地方我就引用其他的地方，提摩太这么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在人中间呢，就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个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另外一个处说什么呢？如今耶稣呢所得的这个职任呢，他的职位是更美好的，正如他做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就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摩西是做了旧约的中保，耶稣是做了新约的中保。并有一次说了什么呢？新约的中保耶稣呢，又自己洒的血呢，这个血是实在太美了，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中保的观念在这边很重要，摩西做了旧约律法的中保，耶稣是我们新约的中保，应许的中保。那耶稣大过摩西嘛，所以呢应许就要大过所谓的律法。底下呢我想用点时间应用在这个中保上，我们人跟人有的时候因为规矩都会出问题啊，夫妻之间吵架因为家规定的不一样啊，丈夫有意见太太有意见，那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意见啊，父母定的规矩儿子孩子不听啊，那教会也有意见啊，啊牧师说的你们也不听，那你们说的我也不听，比如说这样子。然后师班也会有意见，那执事会也会有意见，不管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意见。意见就是说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所以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中保。中保呢它有应该具备几个条件是你我都要思考的。中保呢必须都是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所以比如说你们夫妻有问题找牧师去呢，双方都要愿意听，单方愿意听就没意思了，牧师去变成打手了，听这边打那边，比如说这样子，中保制两边都按手，中保必须双方都能够接纳的，这个是社会不了解的观念。社会呢有问题我告你，你告我，我们就去法庭那里，中保双方都愿意接纳。还有中保呢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跟裁决，意思是说如果两个人去找一个他同时都能够接纳的人，那个接纳的人说怎么样呢， 你都要必须要接受，不是给你参考用的。给你参考用的话，你就是双方面这个比较倾向这个人的，他就接受；那个人呢，他就不接受。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中保比较倾向我的哦，那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的。所以双方都要能够接纳，并且要能够接受这中保最后的裁决。然后呢，这个中保必须跟双方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他必须对双方呢都认识、都了解。你不能够找个陌生人哦，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他也不晓得你讲的对不对，他对不对哦？他不了解你的背景，他无法做出任何正确的决定。然后中保还必须有个条件呢，他这个中保的为人呢，必须要以双方最终的利益为着想，他所做的决定呢，一定是双方对双方最有利的。可能暂时对那个人有利，对那个人没有利哈，可是最终希望他有这个智慧呢，做出的决定意见是对你们双方长远呢是最有利的，他也不偏待这个人，也不偏待那个人，这个就是中保。那中保还最终有一个条件呢，他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品格，他必须有谦卑的品格，这是最困难的。神是很有智慧的，神在旧约中那么多人当中，以色列人成人大概比如说大大小小当时200万成人，就算有个三四十万人中，却偏偏选那个叫摩西的这个家伙。我们今天主日学就看到摩西他也不是完美的人，他也有缺点，可是神从众人中就选出一个摩西，我们就想神为什么选这个摩西，他还是通缉犯，他在埃及杀了人嘛，逃犯还杀过人呢，神怎么选一个中保，选一个品格好一点的，是不是没有杀过人的？可是圣经有一句话说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摩西是为人很谦卑，胜过世界上众人，就当时他那个世代的人，摩西是最谦卑。不是说他 IQ 最高哦， SAT 考得最好哦，哈佛毕业哦，都不是，他是谦卑。神看到的是谦卑，所以神知道一个中保的他的品格一定要是谦卑的，他不是个骄傲的。因为你要做中保嘛，你要了解双方，你要跟双方有关系，你不是高高在上，你要谦谦卑卑的把双方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个智慧，看到双方的问题，他们的解答是长远的，好处是什么？唯有谦卑的人可以做到。摩西有软弱的地方，可是他在神眼中说他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是他最神给一个人最好的称赞，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旧约的中保摩西嘛，是谦卑。我们看看新约的中保耶稣，也是谦卑的。圣经怎么描述他呢？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3-8节是这么说，他凡，就是说，说到凡事不可结党等等等，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呢，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不自以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为那个强夺的，为理所当然的，他反倒虚己，他反倒把自己倒空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也是描述一个极和极其谦卑的人，他本来就是神，他把自己神的属性给暂时倒空了，取了人的样子，为你我谦卑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有资格做中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希望我弟兄姐妹跟牧师学习，就是我们有规矩，就像当时有律法，可是神也给我们一个极美好的应许。我们的这规矩呢，律法永远不能大过神给我们的应许，绝对不行。在目的上，规矩是定人的罪的，为人的罪设的，应许呢是要人家能够鼓励人脱离这个罪。然后时间，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性。然后中保，我相信呢，如果神愿意使用我们弟兄姐妹的话，你可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或多或少会介入别人的纷争的当中，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那当时呢，希望呢，神如果许可的话，你可以做扮演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说我能不能了解这双方有这个争议，我能不能了解，因为规矩是死的，可是我的恩典，神给我的应许是活的，我能够了解双方，我能够看到双方长远的益处，我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中保。那有这样子心智的人，他就知道神的应许实在是美好。那我今天就停在这里。那很抱歉的，因为有第三次的信息，就下礼拜啊。Theology 就是这个是三个的，大概都是牧师的坏习惯。那律法的功效呢，大概有四方面，就是律法绝对不能改变应许，律法不能大过应许。下礼拜还有两个要听的话，你一定要来，就让我们了解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规矩呢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对人的恩典。我们所定的规矩呢永远不能大过我们对人的恩典，绝对不行哦。规矩是死的，恩典是活的。那你又应用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你要愿意做个中保。当有人破坏规矩的时候呢，跟那些没有破坏规矩的人当中，神就把你当一个角色，你要做中保。你要如何的来调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就求神你能够使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在人因为规矩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愿意谦卑的做神你的放在他们中间的中保，能够了解对方的背景，能够了解对方软弱的地方，也能够了解对方有长处的地方，用一个敏锐的心，谦卑的心，以双方的益处来着想。这原先都是神你要我们做的，你们要神你要我们能够在世上做个和平之子，把主耶稣基督的和平带到人的中间，因为这是神你给我们的应许，如此去行的人是蒙福的。就求神你来垂听，来帮助我们如此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